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乌克兰东部亲俄分离分子星期天开始有争议的选举投票。乌克兰政府和西方国家将不会承认选举结果。控制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部分地区的分离分子在其控制区内举行领导人和立法机构的选举。欧盟和美国指反叛武装的投票非法，违反了乌克兰的宪法以及分离分子与乌克兰政府今年9月5号达成的停火协议。俄罗斯曾经表示会承认希望加入俄罗斯的分离分子选举的结果，但欧盟领导人敦促俄罗斯不要理会选举结果。西方国家官员表示，分离分子选举可能令结束乌克兰东部危机的努力进一步恶化。联合国表示，乌克兰政府军和亲俄分离分子之间的战斗已经导致4000多人丧生。孟加拉国一个特别法庭星期天以战争罪行判处孟加拉最大的伊斯兰党的一位资深领导人死刑。设在达卡的战争罪行法庭裁决，针对米尔卡西姆阿里在1971年孟加拉国脱离巴基斯坦的独立战争中所犯的罪行指控成立。这名62岁的媒体大亨被认为是伊斯兰促进会的主要资助者之一。孟加拉国指责巴基斯坦军人和地方合作者为九个月的独立战争期间300万人的死亡负责。美国谴责他所说的军队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布基纳法索人民的企图。美国国务院呼吁军方立即把权力移交给文人政府。国务院还说，文人政府必须遵守宪法，并且立即筹划自由公正的总统选举。布基纳法索的反对派领导人反对军人在长期执政的总统被推翻之后接管政权。他们星期六发表声明说，总统孔波雷在民众抗议中辞职，这一胜利属于人民。他们还说，过渡政府应该是民主的文人政府，政府的权力不应该被军队没收。前总统卫队第二号人物齐达中校星期六宣布他将领导这个国家。齐达得到陆军司令特拉奥雷将军的支持。特拉奥雷早些时候也曾宣布自己是国家领导人。在抗议者冲击议会并烧毁议会大楼之后，总统孔波雷宣布辞职。据报道，他已经逃到了科特迪瓦。一个自称是尼日利亚伊斯兰极端组织博科圣地领导人的男子说，他们在四月份绑架的200多名女学生已经皈依伊斯兰教，并且已经嫁人。阿布巴卡尔·谢考在一段新的录像中说，这些女孩子已经能背诵《可兰经》中的两个篇章，她们住在婚后的家中。六个月前在齐伯克村遭到绑架的这些女学生当中，绝大多数人来自基督教的家庭。记者们星期六看到这段录像和尼日利亚政府早些时候宣布的消息相矛盾。政府曾经宣布，他们正在和博科圣地谈判，争取这些女孩子获释。出现在录像中的激进分子说，博科圣地并没有和政府谈判，也不会和他们谈判。尼日利亚政府尚未对这名男子的说法做出反应。当局曾经说，他们在去年击毙了谢考，并且在上个月击毙一名冒充谢考的男子。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六同在利比里亚和塞内加尔抗击埃博拉的美军官兵进行了电话交谈。白宫表示，奥巴马感谢美国军人为控制埃博拉疫情提供后勤支援、工程技术、建筑服务和其他支持。白宫发表声明说，奥巴马强调，政府全面投入非军队主导的在前线控制埃博拉疫情的战略，是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并保护美国人民免受国内更多病例影响的最佳途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呼吁议会表现出责任与克制，避免犹太人和穆斯林在圣殿山问题上关系紧张加剧。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谢谢收听。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Are you a frequent flyer? Is it economical to pay more and upgrade your flight to business class? We will offer you some insight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今天的美国人如何看待他们的政府？我们在下面的节目中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tar and feather and tar with the same brush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Dysfunctional. Dysfunctional is spelled D-Y-S-F-U-N-C-T-I-O-N-A-L. Dysfunctional.
Dysfunctional, 形容词，意思是失常的、失调的。
One in three Americans believe the dysfunctional government is the country's biggest problem.
三个美国人里就有一个人认为政府运作失调是美国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A recent study revealed that only around 2 out of 10 people actually escape the grips of a dysfunctional family.
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每十个人当中，大约只有两个人能真正摆脱他们所在的不健全家庭。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dysfunctional, dysfunctional, dysfunctional.
It's hard for kids to grow up in dysfunctional families. I have a friend who always seems very distant to people and favors spending time with his pets.Turns out that his mom favored his brother over him growing up, so it left him believing no one truly loves him.
That's horrible! Once you form a certain personality and worldview, it's very hard to change it. I'm so grateful for my loving and caring family.
Yeah, I love my family too. It's full of happiness and laughter. But my mom did tar and feather me when I grew up.
她一直相信不打不成才呀。
Well, what can I say? Looks like she did a good job of bringing you up.
Oh!
And you mentioned a good idiom, tar and feather.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85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刚才朋友跟我抱怨说，他的老板太可怕了。他在工作上出了一点点小差错，老板就不依不饶，把他好一顿骂。这也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tar and feather. Tar is spelled T-A-R, and feather, F-E-A-T-H-E-R. Tar and feather.
Tar 这个词不太常见，是柏油的意思。Feather 大家都知道是指羽毛。把 tar 和 feather 放在一起，意思是严厉惩罚。比如，我的朋友被苛刻的老板骂得体无完肤，我们就可以说
She felt tarred and feathered by her overly critical boss.
当然了，倒霉的不止我朋友一个人。下面是一个高中生的烦恼，我们一起听。
I think my whole class hates English this semester. Our teacher is always ready to punish us for the slightest mistake.If she finds any misspellings on our compositions, she deducts several points from our grade. I don't understand the need to tar and feather us.
这段话意思是，我估计我们全班都恨透了这学期的英文课。我们的英文老师总是为了一丁点小错误而惩罚我们。他判作文的时候，发现一个错字就扣好多分儿。我实在不明白他干嘛非要这么严厉地惩罚我们不可。
哎，分分分，学生的命根儿。这位英文老师在判分的时候毫不留情，为一点小错而责罚学生，难怪不得人心。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 think my whole class hates English this semester.Our teacher is always ready to punish us for the slightest mistake. If she finds any misspellings on our compositions, she deducts several points from our grade. I don't understand the need to tar and feather us.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会见到吹毛求疵、专挑别人毛病的人。我以前常看一个美食评论家的专栏，我发现他的文章里称赞别人的部分不到10%，剩下的全都是在挑毛病。没过多久，他的专栏就被撤销了。可见大众的力量不容忽视，社会名流他们更可能因为丑闻而被大众 tar and feather。 不过这种情况似乎也在发生变化，让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个人的看法。
I'm no longer shocked when I read about athletes and politicians who have extramarital affairs. It used to be that they'd be tarred and feathered. Today, instead of being severely criticized, they're often forgiven. Then they're featured on magazine covers and make lots of money by writing books. It disgusts me.
这个人说，当我看到体育明星和政客们搞婚外情的新闻时，我已经不会大惊小怪了。过去，这种人一定会被人们的口水淹死，可现在没什么人会去严厉斥责他们。相反，社会大众会原谅他们，他们还能上杂志封面、出书、大笔捞钱，这一切让我觉得恶心。
上面这段话让我想起一个女人，玛莎·斯图尔特。她原本是家政女皇，可是后来因为股票内幕交易丑闻坐了5个月的牢。当时
She was tarred and feathered.
所以好多评论家都以为她将一蹶不振。可是恰恰相反，她出狱之后全面复出，经营的企业甚至比以前更加成功，似乎也没人再提到她犯罪坐牢的事儿了。让我们再来听一遍刚才的话。
I'm no longer shocked when I read about athletes and politicians who have extramarital affairs. It used to be that they'd be tarred and feathered. Today, instead of being severely criticized, they're often forgiven. Then they're featured on magazine covers and make lots of money by writing books. It disgusts me.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I'm so stoked! I just booked my ticket back home today! Yummy food and the Spring Festival celebrations! Here I come!
I envy your life! Did you buy a nonstop?
No, I have one stop in the middle, but it's not too bad. But I'm considering if I should upgrade to business class. It's a 13-hour flight, and crawling in coach class seats doesn't sound very appealing.
Seems like you've got to do some cost-benefit analysis.Actually,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talk about the pros and cons of upgrading to business class.
Let's go take a look.
礼节美语
Cindy 看到同事 Wendy 很开心的样子。
Yay!
Hey, Wendy, you sure looked excited. What's up?
I just got a text message, and I get to fly business class on my next trip to China.
Sweet! What city are you going to?
Beijing. The Fabrics Trade Show is happening there next week.
Cool. I've never been to Beijing. You?
No, I've only been to Shanghai and Hangzhou.
Well, it's great that you get to see a new place.
Wendy 这么开心，原来因为是要去北京出差，而且是坐
business class
商务舱，不是经济舱
economy class
或是
coach class。
除了商务舱和经济舱以外，大家知道的头等舱在英语里是
first class。
正说的高兴，另外一位同事 Amy 走过来，问他俩要不要一起去吃个午饭。
Hey girls, wanna go walk across the street and grab some lunch?
Sure.
Yeah, let's go. You know, Wendy should treat us today.
What's up?
Because she gets to fly business class next week.
Sure, lunch is on me. I'm going to Beijing next Tuesday for the Fabrics Trade Show. I've always wanted to see what traveling business class would be like, and now I'll get a little taste.
Congratulations. Business class has so much more legroom. The seats practically recline into a bed. Of course, first class is even nicer.
Amy 问两人要不要一起去马路对面买点午饭吃。
Grab some lunch.
Cindy 让 Wendy 请客。
Wendy should treat us today.
因为她下星期要坐商务舱去北京出差。Wendy 欣然答应说
Lunch is on me.
意思是午饭我来请。Amy 说商务舱
Leg room.
伸展腿脚的空间更大，椅子放倒就像床一样，但是还是不如头等舱舒服。听上去 Amy 八成坐过。 Cindy 问她
Are you speaking from experience?
Actually, yes. My husband and I flew first class to Hawaii for our honeymoon.
Wow, that is way cool. I've been stuck in coach all my life. Is it just my imagination, or have the seats in economy class been getting smaller over the years?
I don't think the seats have gotten smaller. I think the airlines are packing more rows of seats into airplanes, and that means less leg room.
Well, it's probably true that if we want cheap tickets, we will have to put up with being crammed into an airplane.
原来 Amy 去夏威夷度蜜月时坐的就是头等舱，所以她确实是
Speak from experience.
Wendy 很羡慕地说
I've been stuck in coach all my life.
我一辈子都没离开过经济舱。座位虽说没变小，但是航空公司不断在机舱里加座椅。
Pack more rows of seats into airplanes.
当然，伸腿的地方就越来越小了。Amy 无可奈何地说，想要买便宜机票，就只能忍受飞机里的拥挤了。
We will have to put up with being crammed into an airplane. To put up with
是忍受。
Cram
是动词，意思是挤在一起。
Wendy 看起来很高兴，因为她去北京出差，可以 fly business class 乘坐商务舱。商务舱更舒服，有更宽敞的 leg room 伸展腿脚的空间。Wendy 说 ：“I've been stuck in coach all my life. 我一辈子都没离开过经济舱，所以这次呢，能乘商务舱很开心。”
I hope I can get a job in the future that will enable me to fly back and forth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business class.I certainly wouldn't say no to more legroom.
Indeed, and the food is so much better. I guess that's a very important factor for a foodie like you, huh?
Oh, you know me too well.
All right, 我们接着来听听商务舱还有什么好处吧。
礼节美语。
Cindy 看到同事 Wendy 很开心的样子。
So, Wendy, are you flying nonstop?
Washington, D.C. to Beijing, non-stop.
Oh, that's lovely. The thing I hate the most about traveling is layovers. You have to get off the plane, get all your stuff. Sometimes you have to go through security. Then you wait around in the airport lounge for hours and finally get back on a plane and endure more hours of flying.
Stopovers are a real pain in the neck. Sometimes they're quick, but most of the time, layovers take at least 3 or 4 hours.
I got stuck at the Bangkok airport for 9 hours once. I nearly went insane.
It's nasty. I'd rather just stay overnight and come back the next day.
Wendy 的班机是直飞
Non-stop.
不用转机。中途转机在英文里是
Layover.
或者是
Stopover.
Cindy 说
Stopovers are a real pain in the neck.
说一件事情是
A pain in the neck.
意思是说这件事情特别讨厌。Wendy 也说，有一次她被困在曼谷机场9个小时。
I got stuck at the Bangkok airport for 9 hours.
Amy 也说，她宁可找个地方过夜。
I'd rather just stay overnight.
第二天再回来，也不愿意在机场干等。
Hopefully the airplanes of the future will be faster and bigger, so we can get places more comfortably and quickly.
So enlighten me.On what pleasures await me in business class?
Well, the food is pretty good. Each meal has several courses, and if you want seconds or thirds, the answer is always no problem, madam.
The wine list is excellent, too. You also have your choice of dozens of brand new movies and shows on your personal in-flight entertainment system.
But, like I said earlier, the number one best thing about business class is the leg room. You can stretch out and lie back.It makes all the difference in the world.
商务舱的乘客有哪些特殊待遇呢？ Cindy 说，首先是吃得好， 每顿饭都有好几道菜，而且
If you want seconds or thirds，
如果你想要第二份或是第三份的话，回答永远都是没问题。
Seconds，
第二份
，It's spelled S-E-C-O-N-D-S， seconds
就是 second 后面加个 s， thirds 也是一样，就是在 third 后面加个 s。除了吃得好，葡萄酒的种类也不错。
The wine list is excellent。
此外还有最新上映的电影，但是商务舱最好的地方还是宽敞。
It makes all the difference in the world。
天壤之别。
Cindy's right. A 12-hour flight doesn't seem all that long.
Excellent. I am very much looking forward to it. Okay, it's my treat. What do you guys want to eat?
I'll have the shrimp salad.
And I'll have a club sandwich and a cranberry yogurt.
And I'll have carrot sticks and a tomato juice.
On a diet?
No, I'm just too excited to eat.
Wendy 听后很高兴，说自己十分期待，大家开始点午饭。结果 Wendy 自己只要了
carrot sticks and a tomato juice.
小胡萝卜和番茄汁。Cindy 问他是不是在减肥。
On a diet?
等于
Are you on a diet?
Wendy 回答说不是，是因为太兴奋了，所以吃不下东西。
Wendy 这次还可以乘坐 fly non-stop 直飞。Amy 说这简直太重要了，因为 layover is a pain in the neck， 转机特别麻烦。Cindy 说商务舱呢不仅宽敞，而且食物非常好。 The wine list 酒单也不错，而且还有非常计时的 in-flight entertainment system 途中娱乐系统。
Sounds like a 13-hour flight won't be that long if you're flying business. You should consider it, Yonglin.
I think I'm gonna do it. A wine list on the plane, that's what I'm talking about.
There you go. All right, enough about flying. Let's go ahead with our class.
Let's listen to another Learn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indefinite. Indefinite is spelled I-N-D-E-F-I-N-I-T-E. Indefinite.
Indefinite, 形容词，意思是不明确的，无限期的。
The head coach has decided to take an indefinite leave of absence to care for his sick wife.
为了照顾生病的妻子，球队主教练决定无限期请长假。
The union launched an indefinite strike, requesting shorter hours and better pay.
工会发起无限期罢工，要求缩短工时，增加工资。
The bridge was closed indefinitely for repair work to be done.
这座大桥要接受检修，将无限期停止使用。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indefinite, indefinite, indefinite.
I feel like the construction in front of our building has been going on indefinitely.
They sure are not efficient enough, but that probably is in par with the government's pace.
Oh, Mike, you can't tar every government employee with the same brush.
Okay, my bad, my bad. But what does tar with the same brush mean? Let's check it out in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86讲，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前两天，我和朋友逛街时路过一家披萨连锁店，我想进去吃饭，可是朋友说他在这个品牌的另外一家店吃过，那里的服务可糟透了，所以这家店的服务一定也很差。他说什么也不在这里吃。虽然披萨没吃到，但朋友的做法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Tar with the same brush. Tar is spelled T-A-R and brush B-R-U-S-H. Tar with the same brush.
Tar 这个词不太常见，当名词时是焦油的意思，当动词是指涂抹焦油。Brush 大家比较熟悉，是刷子的意思。
To tar somebody or something with the same brush.
字面的意思是用同一把刷子涂焦油，其实是指因为某人或某物不好，就误以为和他们类似的人或物都不好，也就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在生活中啊，这种一概而论的事儿经常发生，比如下面这个老板在招聘员工时的态度。
One of the applicants for a part-time sales position came with good references. Yet my boss didn't want to hire him because he was still in high school. Apparently, he'd had a bad experience with a teenaged employee. To me, he tarred him with the same brush. Why did he blame him because of another teen's poor performance?
这段话的意思是，在应聘兼职销售员的人中，有个人条件不错，获得以前雇主的强力推荐。可是我们的老板不想雇他，因为他还是个高中生。很显然，老板以前雇过高中生，可那孩子表现不好。这下老板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凡是高中生他都不雇了。我觉得这对应聘人来说是不公平的。
这个老板显然在招聘过程中有歧视行为，因为一个人的年龄而不给他工作机会，这要在美国啊，可能会被人告上法庭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One of the applicants for a part-time sales position came with good references. Yet my boss didn't want to hire him because he was still in high school. Apparently, he'd had a bad experience with a teenaged employee. To me, he tarred him with the same brush. Why did he blame him because of another teen's poor performance?
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你常常对人对事一概而论，可能会错失很多机会。让我们来听听下面这段话。
My buddy thinks that I shouldn't ask Jean out because she's divorced, and he dated divorcees who seem desperate. But I'm not going to tar her with the same brush. I'm not about to fault Jean because of my friend's bad dating experience with other divorced women. It isn't fair.
这个人说，我的一个哥们儿觉得我不应该和 Jean 约会，因为她离过婚。而我这位哥们儿交往过离婚女人，觉得他们的人生态度都很消极。不过啊，我不会一概而论，不会因为我朋友同离婚女人合不来就觉得 Jean 不好。这么做对 Jean 是不公平的。
说到一概而论，我想到了我的表姐，她家那个市的市长贪污公款被判了刑，因为这个她就决定再也不在选举中投票了。这么做也有点太过了吧。我承认一些政客的确是腐败的，但也不能因此就
tar them with the same brush，
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呢、啊、也不能觉得他们个个都坏呀、啊。让我们再来听一遍刚才的话。
My buddy thinks that I shouldn't ask Jean out because she's divorced and he dated divorcees who seemed desperate， but I'm not going to tar her with the same brush。I'm not about to fault Jean because of my friend's bad dating experience with other divorced women. It isn't fair.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Mike, working with you is really affecting me. I've started tarring all the VO employees with the same brush.
Really? How so?
I keep suspecting that they're all trying to dodge work.
Ouch.
Well, not us. All righ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控制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部分地区的分离分子在其控制区内星期天举行领导人和立法机构的选举。欧盟和美国指反叛武装的投票非法，违反了乌克兰宪法以及分离分子和乌克兰政府今年9月5号达成的停火协议。俄罗斯曾表示会承认希望加入俄罗斯的分离分子选举的结果，但欧盟领导人敦促俄罗斯不要理会选举结果。西方国家官员表示，分离分子选举可能令结束乌克兰东部危机的努力进一步复杂化。联合国表示，乌克兰政府军和亲俄分离分子之间的战斗已经导致4000多人丧生。孟加拉国一个特别法庭星期天以战争罪行判处孟加拉最大的伊斯兰政党一名资深领导人的死刑。设在达卡的战争罪行法庭裁决针对米尔卡西姆阿里在1971年孟加拉国脱离巴基斯坦的独立战争中所犯罪行的指控成立。这位62岁的媒体大亨被认为是伊斯兰促进会的主要资助者之一。孟加拉国指责巴基斯坦军人和地方合作者为9个月的独立战争期间300万人的死亡负责。美国谴责他所说的军队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布基纳法索人民的企图。美国国务院呼吁军方立即把权力移交给文人政府。美国国务院还说，文人政府必须遵守宪法，并且立即筹划自由公正的总统选举。布基纳法索的反对派领导人对军人在长期执政的总统被推翻之后接管政权。他们星期六发表声明说，总统孔波雷在民众抗议中辞职，这一胜利属于人民。他们还说，过渡政府应该是民主的文人政府，政府的权力不应该被军队没收。前总统卫队第二号人物齐达中校星期六宣布，他将领导这个国家。齐达得到了陆军司令特拉奥雷将军的支持。特拉奥雷早些时候也曾宣布自己是国家的领导人。在抗议者冲击议会并纵火烧毁议会大楼之后，总统孔波雷宣布辞职。据报道，他已经逃到科特迪瓦。抗议者反对一项宪法修正案，因为这项修正案允许孔波雷竞选下一任总统。一个自称是尼日利亚伊斯兰极端组织博科圣地领导人的男子说，他们在4月份绑架的200多名女学生已经皈依伊斯兰教，并且已经嫁人。阿布巴卡尔·谢考在一段新的录像中说，这些女孩子已经能背诵《可兰经》中的2个篇章，她们住在婚后的家中。6个月前在齐伯克村遭到绑架的这些女学生当中，绝大多数人来自基督教家庭。记者们星期六看到这段录像和尼日利亚政府早些时候宣布的消息相互矛盾。政府宣布他们正在和博克圣地谈判，争取这些女孩子获释。出现在录像中的激进分子说，博克圣地没有和政府谈判，也不会和他们谈判。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六在同利比里亚和塞内加尔抗击埃博拉的美军官兵进行了电话交谈。白宫表示，奥巴马感谢美国军人为控制埃博拉疫情提供后勤援助、工程技术、建筑服务和其他的支持。白宫发表声明说，奥巴马强调，政府全面投入非军队主导的在前线控制埃博拉疫情的战略，是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并保护美国人民免受国内更多病例影响的最佳途径。另一方面，加拿大宣布将暂停向埃博拉疫情国家的居民发放签证。在加拿大星期五宣布这项决定之前，澳大利亚也宣布了类似的规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呼吁议会表现出责任与克制，避免犹太人和穆斯林在圣殿山问题上关系紧张加剧。一些犹太人担心巴勒斯坦人会利用目前的形势再次起义。内塔尼亚胡希望避免任何一方提供做出暴力反应的借口。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10月28号星期二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吴欣欣。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耀毅。香港的学运还有战争行动到今天10月28号正好一个月，占领运动于香港时间今天下午5点半在金钟的占领区还有全港各地发起撑伞默战87秒的行动，以示争取真普选的决心。战中一个月，经历了香港警方以催泪弹强势驱离，战中群众以及反战中人士发生暴力冲突，中港台各地华文媒体报道不同，引发新闻自由的争议，还有中国的官媒呼吁抵制支持战中的港台艺人等等，这些事情都引起国际的关注。而学联与港府官员的首次对话也并没有取得实质的进展。战中满了一个月，香港人民获得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战中将如何收场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这一次的节目讨论，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欢迎韩先生。
谢谢。
另外一位是在纽约的独立媒体人，网名为北风的温云超先生，温先生通过视频从纽约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北风你好。
哎，大家好。
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对，不过在正式进入讨论之前呢，我们要先请美国之音驻这个香港的记者海燕，她现在人就在金钟，我们要请海燕来介绍一下今天最新的进展。海燕你好。
你好。
是，海燕，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这个战中满月，那么现场在香港的各地有什么样子特别的活动吗？
对，我现在是在金钟的主要占领区，在今天下午5点57分的时候呢，在包括金钟、旺角还有铜锣湾这个三个占领区呢，示威者举伞默战87秒，这个纪念9月28日香港警方向在金钟的示威者呢，先后发射87枚催泪弹，同时呢，在现场的大屏幕呢，播放当天9月28号警方释放催泪弹的这个情景。并且呢，现在集会呢，今天一晚上都有回顾这一个月来的这个占领运动的这个民众的抗争行为。
是，还应想请教一下，就是战中已经过去一个月了，您也采访在当地采访了这个一个月，看了战中现场的情况哦。那么人数是不是也在逐渐减少，或是在群众当中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呢？
对，从参加每天晚上的集会的人数来看呢，确实有大幅度的减少，另外呢，这个群众当中呢，就示威者当中，包括这个占领运动的组织者，不同的团体之间呢，就这个何时这个退场，就是对如何退场，也在进行商讨和讨论，也有不同的看法。从上星期二，学生跟政府进行首次对话以后呢，政府虽然提出2点建议，其中包括设立多方平台，以及向国务院港澳办提交民情报告这两个建议，但是呢，学生做出反建议，就是要求政府呢，多方平台不应该只讨论2017年以后的政治发展，也应该讨论包括2017年的特首选举，还有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同时呢，这个民情报告呢，学生也要求要有一定的限制效应，也就是说，最终能够导致或者建议能够改变人大常委会8月31号就香港政治发展所做的框架决议。但是到目前为止呢，政府都还没有进行进一步的回应。所以呢，今天下午学联向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发出一个公开信，要求林郑月娥还有港府呢对学生的这个诉求呢公开的回应，做出承诺，而且说呢，如果就港府对学生的诉求无法做出承诺的话呢，他们应当做出安排，邀请学生跟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或者是主管这个港澳办事务的港澳事务的中央官员呢直接进行对话。
海燕，我们今天对不起，我们今天看到了有一条新闻报道，就是说这个战中二子陈建民和戴耀廷呢今天宣布要复课，就是复教。那我们看到外界有很多评论呢说他们背叛了战中行动。那您采访的这个民众或者说参加抗议的学生，他们对此有什么样的反馈呢？
对，我今天在现场跟十多位学生还有市民交谈采访，他们多数都认为表示可以理解，没有人认为说这是一个背叛行为。而且呢，学民思潮的召集人黄之锋呢，今天中午的时候，召开记者会的时候特意强调，就是说，陈建民教授还有戴耀廷教授返校复课呢，对整个占领运动呢没有什么实际的影响，而且根本谈不上是背叛的行为。因为就是占领运动到现在一个月，从当初的占领运动占领战中行为那个来讲呢，这次占领运动超乎所有人的预料，从个人生活教学或者工作这安排上呢都出乎预料。所以呢其实陈建民跟戴耀廷教授他们俩一个多星期以前就已经对外开始透露，就是说他们跟学校尤其这个占领运动呢做出的一些临时安排呢，在教学方面的临时安排呢，迫使他们就是说在十月底或者十一月初的时候呢，不得不返回学校复课。所以呢，这个消息呢，虽然对部分的占领人士呢是一个惊讶，或者他们有些人表示失望，就是说他们害怕，就是担心啊。这个运动会削减这个占领运动的士气，但是呢多数人还是表示理解。而且我今天还特意问了嘛，有没有人认为他们是背叛这个占领运动，他们基本上都没有。而且呢，戴耀廷和陈建民本身也多次强调，就是他们的这次返校呢完全是个人的安排，就是除了教学以外，他们的大部分时间还是会花在这个占领运动上，他们还会再回到这个现场占领现场跟占领人士呢共同坚守。
好的，谢谢海燕，感谢这个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给我们介绍最新的在香港的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进行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啊。首先我们就直接来先请教一下在现场的连朝，刚才这个海燕也介绍过，就是现在战中看到他这个慢慢的人数有所这个减少，连这个主要的一些人物也因为现实考量，他必须要把时间分担在一部分在这个教学上回到工作岗位，但还是大部分时间要回到战中，但是有做一些不同的考量跟时间上的分配哦。据说这个战中的能量过去一个月以来是不是慢慢的会在流失，就是大家比较疲惫了，那么接下来是不是这样的能量还能够持续集中多久呢？
我觉得很难判断到底会持续多久，但是很明显呢，就是整个这个社会运动已经出现一个疲惫的这个状况。主要的这个人物返校教书，那不管怎么样，它的实质性的这个影响还是存在。但是呢，我觉得呢，因为这个战中是一个长期的，可能是一个长期的活动，哪怕这次战中停止了，那么下一次可能因另外的一个契机呢，又会引发更大的一个抗议行动。因为如果是这个普选不解决的话呢，这个运动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会以不同的形式来表现出来。我想可能不会因为这一次战中结束以后，不管以什么方式结束了以后，我想它还会持续下去。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温云超先生啊，我们知道说，其实在有很多的这个民运人士也在呼吁，或是担忧说，战中行动会出现了一些这个不利的情况，甚至呼吁说，是见好就收哦。这个好的定义在什么地方？那您认为见好就收这样的说法是公平的吗？
正因为好没有办法定义，所以见好就收，这是一个很荒唐的主张。我们看这次见好就收是谁提出来，是张千帆教授在六号就提出来，当然胡平老师在不同场合不断地在强调他长期这个观点。 如果我们对比一下这一个月战中，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那一个月以来，特别是六号以来，哪个点是好，还是在下一个时间点更好，还是在上一个时间点更好？既然没有办法评判什么才是好，那怎么收？所以我这一点我也要强调一点，就是说其实有一些前辈们，他们对八九民运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反思，认为协商没有撤导致后面的那个残酷的一个结果，其实这个是一个错误的一个反思的情况。用这个东西来指导现在的社运的话，我觉得是很荒唐的，因为现在社运的参与者、组织方式、面对的对手都和过去不同，最大的区别是现在的民众他是一种去中心化、去组织化的，用网络来凝聚民众的智慧和行动的这么一个行动，这么一个云革命。所以我觉得如果要对这场运动下指导棋或者提出建议的话，不妨多花一点时间了解一下这场运动它真正的特质。
温先生，我们也看到呢，在星期天的时候呢，突然传出本来要在26号和27号举行的这个广场投票呢，突然就中断了。那么这个团体呢，在声明中表示说，是因为各方对其中一些具体的这个操作呢，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有意见有差异。那您能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差异在哪里好吗？
其实这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就是说，传统的革命是自上而下的，有一个指挥中心，指挥中心形成决策，然后往下贯彻。但是这一次他们的投票呢是受到了战中人士的一个反对或者是抵制，在网上声音都不断。例如我在脸书上认为不应该举行这个公投的那个一个信息被香港人士转发了600多次。如果这是一场就是刚才我判断的它是通过互联网来凝聚共识的这么一个运动，它就需要凝聚多数人的诉求，它自上而下的这种决策就很难得到支持。所以就是说，当然最后我们发现就是说，现场的一些核心人士，包括学民思潮、学联还有战中三子，他们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及时取消了这场投票。
北方可不可以请您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你要反对这个广场投票呢？
哦，我反对的话，倒不是说现场有很多人发现自己的意见没有在这个决策过程当中得到体现。我担心的是一些技术性的原因，例如他们用一个类似于局域网的方式要求支持战中的人才能够在现场投票，并且三个占领区只在金钟这一个地方投票，这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怎么样识别一个人有没有投票资格？我们知道传统的选举通过这种选民登记，例如身份证，例如居住地址，他很容易确认他有没有选民资格。但是这一场战中的公投他没法确认，也就是说任何反对的人，例如蓝丝带的支持者，他们也可以声称自己是支持战中，然后进入现场来干扰这个结果。那到时候这个结果需要不需要被承认？万一出现跟投票组织者预期相反的结果的话怎么办？这反而会对运动造成一个巨大的伤害。并且另外一个，如果以参与投票的名义进入现场的这种蓝丝带的支持者足够多的话，他们很有可能引发现场的混乱，这都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技术问题。
是，谢谢北风。那我想请教一下联朝，就是说刚才也提到说战中内部的这些意见的分歧啊，可能也导致这个能量的散失。那我想请问，就是说上个星期二，就是一个星期之前，学联跟港府官员的这个第一次的对话，并没有取得一个实质进展啊。那我们同时看到学联这方面的这个能量似乎在减少，但是我们也看到说，其实港府本身自己的谈判的这个背景也正在减少，因为我们看到最新的民调，就是在战中三个多星期之后，中大的亚太研究所做了一个民调，说梁振英只有38.6分，
对，
然后港大的民调也出来说梁振英只有38.9分，而当中这个接受民调的这个人只有18%是参加战中的，所以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参加战中或是不参加战中，基本上对港府以及对梁振英的信任度都是很低的，所以在港府这边也不见得就一定能够有这个比较好的这个背景的能量。所以说双方的能量都在减低的同时，到底要怎么样进行下去这个做一个实质性的对话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刚才说的很对，就梁振英在这个处理这个战中事情已经出现一连串的失误。首先 他自己没有把这个真正的这个香港的民意向中央反映，导致中央的这个一个决策的这个错误，至少我们可以这样讲，对吧？另外呢，在后来的一连串讲话中间，一方面说叫那怎么能够让这个低收入的人来投票呢？后来又说怎么能够这个你看这个宗教界、体育界根本对这个香港经济没有贡献，我们还是让他来代表。说这一连串的错误让他的这个民意啊处在最历史上最低的一个最低点。那么这个他的这个失误呢，当然就是说也减少了他的这个作用，他的影响。但我认为呢，就是说，怎么样找到一个出路？那么这双方呢，这本来就是一个政治妥协，那么需要在政治上面有些个双方都要做出一些让步，来找到一个平衡点。那么这个平衡点呢，实际上我觉得在第一次对话里头，实际上有一些个实质性的进展。这个进展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港府至少承认，就是愿意来提交一个报告，反映八一三之后的这个香港民情。就是不同意人大常委的这个决议案，但是学生呢主张呢，你应该要公开的在这个报告里头呢说要求撤销这样的这个八三一决议。这个是矛盾的分歧点，就是说这个还是可以通过谈判对话来找到一个平衡点来加以解决。那像这样的一个东西，包括还有建立东方平台，也是港府的这个律政司提出来的，可以建立这样东方平台。那么学生说可以，那我们也同意建立这样东方平台，但是呢，你应该有一个具体的时间表和这个叫路线图，对不对？怎么样进行公民投票？怎么样这个逐渐的提高这个选民基础？取消这个功能的这个组别。这样的一些这个做法都是在一些具体事情上面，那么我觉得进一步的对话呢，可以来这个消除之间的这个分歧，找到一个共同点，找到一个解决方案。那么首先呢，港府我觉得最主要的责任还是在港府，你要承认自己的过去在这个战中方面的错误，在这个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上面的错误，那么主动的承担责任，来跟学生呢真诚的进行对话。
那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观众跟听众朋友在线上，不过在接他们的电话之前，我想再请教北风一个问题哦。就是我们看到很多的华文媒体也分析说，因为其实还有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就要在北京举行这个亚太经合会了，然后有很多媒体分析说，北京当局可能会担忧说，在这个很重要的这个亚太经合会举办的期间呢，反而香港的战争问题成为世界的焦点，对这个 APEC 产生一个负面的影响。我想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你，第一个是说，战中人士是否可能趁着 APEC 的时候上京来上访呢？把这个问题再度的拉到一个更高一个层次，然后甚至呢，这个导致这个 APEC 的这个目光转向战中。第二个是说，那因此会不会这个北京当局有压力，希望能够在这个亚太经合会之前用妥协的方式，或是更加其他的方式呢，把战中给解决掉？
我想就是说，首先，香港民众大概不会用上访去北京上访的方式，因为北京的黑监狱的厉害，我想香港人也有所耳闻。并且如果被纳入大陆的维稳体系的话，香港再多人，可能在整个大陆来看也是九牛一毛。至于北京想不想在 APEC 会议之前解决这个战中问题，我想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想北京现在每一天都想，这个战中问题怎么能够尽快收场。但是我不认为，北京或者香港当局方面会让步，因为他们让无可让，他们让步的话有可能引发连锁的效应，不管是香港真正成为颠覆基地也好，还是中国内地仿效香港也好，这都是他们不能承受的一个后果。另外一个就是我不认为现在香港有谈判的资格或者让步的资格，因为这所有的决定都来自于北京当局，来自于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我想，学联和现在香港的民众要求跟李克强或者是北京当局直接对话，这是找准了方向，应该彻底放弃跟香港当局对话。
啊，
我就是想简单补充一下，我不太同意北风的最后那个观点。我觉得实际上还是有作用的。你看这个董建华，这个表态就是说，我们中央实际上它是代表中央表态，我们已经听到你们声音了。那实际上呢，还是希望通过一些个对话 找到一些妥协的办法。我觉得这个空间实际上还是存在的。
在10月23号公布的民调的话，现在其实支持战中的人是38%，已经超过了反对战中的34%，并且在17到24岁这个年龄段，只有7.7%的人反对战中。这可以看得出来，这场运动是有非常深厚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并且香港民众也不是现在才开始。我们可以看到2003年的50万人上街反对23条，就可以看到香港其实是有很深厚的群众运动的基础，并且这一次他们也可以用这种占据路面的、用比较成本低的方式，维持长时间的占据。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连潮，刚才这个北京严先生也提到，是说他这个战中并没有取得到香港社会各界的一个支持。不过我们同时也看到，其实在香港的各个不同的领域啊，包括像演艺人员，像这个所谓杜汶泽、黄秋生、周润发等等，他们都支持战中，甚至周润发还因此被那个中国大陆抵制。周润发也很潇洒地说：“那我就少赚一点钱，没有关系哦。”所以是不是说，其实，在香港的各界，不管是说文化界人士，或者是底层的蓝领阶级的人士，其实对战中都是有一个这个支持的一个态度。而且我们看到，其实王丹在这个《明报》发表了一篇这个公开信给学联同学，他也是说，不管这次战中的行动最后怎么样来收场，但最重要是说，他能够激发一整个世代年轻人的参与的这个公民的意识，是不是这才是一个最重要的结果？
对，我觉得这个是实际上是最重要的结果，因为香港本来就有很强的这个民主意识、公民意识，那么争取自己的基本的这个公民权利，这个也是天经地义的。不仅仅是有这个国际法的保障，也有宪法的保障，还有基本法的保障。所以你把这些东西，即使我们说基本法并不是通过人民来参与制定的一个法律，被强加给香港老百姓头上的一个法律，但是从字面上来讲，它也是符合法律的。但是我觉得我对这个王丹的一个最后的那个讲法，最后那一点我觉得不太同意，就是说这个比真普选意义更大。但我觉得真普选，如果是一旦实现真普选以后呢，你培养，你是一个制度上保证的一个民主的机制，那么制度上培养出来不是一代人，我们现在培养只是一代人，我们会培养无数代的人，那么把民主呢真正的扎根于民间，并不是说这一批人，这一批学生我觉得是一个良好的一个开端。但是如果说我们有了真普选，那么我们的民主就能扎根于民间。这是我的看法。
好，我们接下来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呢，请北峰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现在看到呢，战中一个月，目前呢是各方的局势处于焦灼的状态。那您有什么建议可以让这个战中行动可以比较合理的收场？
我不建议战中行动收场，我希望他们一直坚持下去，尽管这可能会促使北京在经济上放弃香港，在政治上加强控制，但是这是香港人民最后的抗争。如果他们这次失败，我想他们整个受权贵资本主义剥削的这么一个无底深渊，他们这个命运可能将一直承受下去。所以我希望更多的香港民众，更多的内地大陆的人民都能够来支持这场运动，让战中一直持续到胜利的那一天。
韩先生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是考量双方的这个政治智慧的时候。那么实际上呢，只要中央和港府承认自己的错误，那么找到一个妥协的这个平衡点，我觉得战中是可以圆满解决的。
非常感谢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潮先生和纽约的独立媒体人温云超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您关注美国的中期选举，欢迎您准时收看。
各位观众，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发表问题或是发表评论的话呢，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同时也可以在时事大家谈 Facebook 还有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还有 twitter.com/voaio。
希望我们的节目再次陪伴您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奕，我们下次节目再见。